这个暑假大家过得怎么样？应该是充实愉快了哈。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充实？真正我们会觉得非常充实，应该要跟什么相应才会觉得非常充实啊？应该要跟佛法了哈。我们所学就是跟佛法相应，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那个充实的感觉了。当然，我们可能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是吗？可能，这个正好了哈，正好，因为我们学佛，没学佛便罢，没学佛便罢，但是我们早已学佛的时候，因为学佛最重要就是改善我们的身心，是吗？要改善我们身心，我们不能够一直往外了，不能够用往外的方式来安住我们的身心。我再说一次喽，我们不能够一直用往外的方式来安住我们的身心。往外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例如然后，在家里待太久了，我们都闷得受不了，是吗？我们就要往外，是吗？所以这一次的疫情，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身心会不安，因为没有向外嘛，没有向外。还有也包括咯，包括我们平常呢，平常烦恼来或什么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先放下，然后去，比如说有人在发泄的方式不一样了哈。有人去郊游啦，有人去找人聊天啦，有人去怎么样怎么样的，这都是一直把那个安住身，就是没有办法安住身心，都要用向外的方式来去安住我们自己了。这是会不彻底的啦，它会再来，它会再来，不彻底，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我们自己嘛，是吗？我们那前面也特别提到第三章是吗？特别提到问题的根源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五蕴、五取蕴是吗？五蕴炽盛苦，所以如果只是一直往外的这个方式啊，是不能够彻底。我们学佛之后，千千万万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。我们刚开始还是要有那些啦。还是要有什么？有时候要散散心呐、啊，要找人聊聊天呐、啊，是吗？但是我们学过之后，不是说就要隔绝了，不是啦。我们有苦也要去说一说。但是我们以前都是在吐苦水，是吗？吐苦水，没有办法，只是在发牢骚。那或者是对方听你发牢骚，他也在助长一下，是吗？那我们有学过之后，我们就要在说我们的心境之下呢，然后去互相了解，然后我们把那个发泄出来之后，但是发泄出来之后，我们要去要增上，要增上。我们看世间也是这样的，有很多是吗？很苦，然后去找人诉苦，找人诉苦，人家再怎么样跟他劝他，还是没有什么效果，是吗？还是没什么效果。千千万万，我们学佛之后咯，如果说在谈，我们在谈人事了哈，我们世间有太多的苦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在谈呐，我们以前的我们说这东家长西家短，我们现在还是要谈一下在世间嘛，还是要谈一下人事啦，或者碰到哦，我的小孩怎么样啦，你的小孩怎么样，都还是要谈呐。但在谈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要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跟法相应哦。因为如果我们同参道友之间，一定要在谈的过程当中，然后渐渐，就是哦，原来哦，比如说谈到烦恼哦，原来我的烦恼，根源是出自在哪里？纵然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千万不要理直气壮哦，有理由生气是吧？有理由生气，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，因为生气本身就一个烦恼咯，生气本身就是一个烦恼。那我们现在还是有理由生气是吧？我们因为我们初学者啦，你怎么这么不合理啊？你怎么这么讲不讲那么没有道理讲这些话？我们还是会生气啦，但是我们不要太理直气壮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佛陀碰到这样的事情， 他还是处理，他会骂人，是吧？他还会呵责人，是吧？你这个吃人哦，在经典当中会常看到这样。但是佛陀他是没有嗔心的咯，连嗔的习气都没有，连嗔的习气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还烦恼神州，至少我啦齁，贪嗔其实都还有。但是我们自己不要太理直气壮，因为再怎么样有理由。但是我们学佛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贪嗔痴，那个嗔贪嗔痴那是烦恼啊，就是我们要面对的，是吗？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些事情，但是我们的烦恼要渐渐的去看到它了。所以我们在譬如说在彼此在诉苦或是在安慰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在这一部分我们当然要同理心，要同情，就是要同，就是同样的感受，同样的感受，诶，是哦，我们都有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渐渐，还是在适当的时间我们自己啦，也要在要渐渐增长，渐渐增长。这样的话就是在面对我们自己了。所以我是纵然说我去向外向外，但是不要离开我们自己，因为本来就人与人之间本来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越之间的越没有距离了，是吗？尤其我现在那个资讯这么发达，手机这么发达，更没有距离了。而且佛法也讲缘起法，也讲缘起法，讲相应相应，而且我们大乘法是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。是吧？只是在说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渐渐的，要从我们这边出发而向外，从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自己而向外，就好像我们大圣是先广观一切万法，是吗？广观一切万法，也千万千千万万不要离开自己。我们第三章不是这样特别谈到了吗？就是以有情为中心。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对着相对着有情而存在的。有情是谁？就是我们自己啊。不要离开我们自己而来谈外在的一切法，是吗？我们也特别提到了，就是以有情为中心，然后再来内观我们的心，再来外观我们的气界，是吗？所以不要离开我们啊，不要离开我们自己。因为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发生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在之间的碰到一些事情啊，烦恼在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观察那个因缘咯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咯，最根源的就是我们这里还是这样处理，但内心不会内心不会有烦恼，不会有习气的，会有习气。这一点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啊互相共勉咯，互相共勉。我们不一定要生气才能处理事情，是吧？我们呵责人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小孩子啊骂几声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要有生气哦，不一定要跟嗔心相应的生气咯，还是可以骂，但是内心没有烦恼，至少相对啦，不会有起太大的烦恼起来。这是可以的哦，这是可以，至少佛陀这样嘛，圣者也可以这样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希望，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希望，就是可以改的，可以改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先知道啦，不要一直往外，不要一直往外，包括咯，如果要是谈到包括咯。包括我带来这边来跟各位上课，是吗？各位来这边听课，是吗？如果我在这一堂课过程当中我没有受益的话，我不能来咯，我不敢来哦。如果我在这一堂课过程当中我没有帮助到我自己的时候，我是没有资格来的嘞。我自己要再去加强，因为我只是没有，如果说我只有帮助到各位而没有帮助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是在向外而已哦，只是在向外。所以也要帮助到我自己，但是有没有真正帮助到？因为这个本来我初学嘛，是吗？ 我出血，但是我自己也要这样的警觉，我自己要这样警觉，不能够太热闹到哎，只是在鼓掌声当中哇，是过生活，那跟世间的那个歌星以及那个有什么差别啊？大家在排场在那边生活下去，那没有什么差别的啦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，比如说在每一个的活动过程当中，我们当然都是要表现出来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不要离开自己了，我们一定要在利他当中，一定要自利道，尤其大圣菩萨道。菩萨什么叫菩萨？菩萨是有智慧嘛？菩提萨埵什么？菩提萨埵，菩提就是觉，就是智慧，萨埵就是有情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去观察它，去培养它。培养的好不好，另外一回事了。我们要去培养它。我是培养的不好了，实际上就是实际上都忘记，都妄念。但是这个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，大家一起共勉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否则的话，包括我们在文法也一样了。我以前常跟各位共勉的就是文法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法就是在说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态度，有这样的立场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有这样的很意识上就有这样的就直觉，就这样的这样说，诶，这个就是在说我们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一直往外放。我们以前所在世间所学到的呢，都是啊这个法那个法都是向外，是吗？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在依着语言文字在闻这个法，没有问题，还是要这样闻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所讲的法就在讲我们自己，尤其我们这个第四章是吗？天诸界就是在讲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自见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在听这个法的过程当中，我虽然是向外听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法就在用在我自己身上，这样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咯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渐渐，因为这个是一种态度，这个就是观察的那个一点点，这样连这个上课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向内的时候，这样的话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渐渐的去觉知到诶，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一部分。这个就是我们无始劫来我们都一直往外的，那这样我们渐渐的就是在跟我们自己做朋友咯，跟我们自己的身体，跟我们自己的心做朋友。我们要先了解他啦，以前都是被他牵着手什么，啊，现在我们就渐渐的诶，我就要往内，从这里出发，从我们自己这边本身出发，这样就观察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。这样的话我要去做什么活动，我要去帮助什么人，我要去带家人去玩啊，去外面玩，那都是很正常的，都是应该做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向外了，不会一直纯粹的向外。这也是我时常跟大家一起共勉的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你要先做好，否则你说要去做止观，要说诶，我现在要怎么去观察，连我们自己身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它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要说我们怎么去观察，怎么去观察，观察不来的咯，观察不来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在这个上课之前，我们先大致上跟这一部分再跟大家共勉一下了。我们随时就有这样的回来了这样。但是这个是一个初学，那个是会时常思念妄念的了，念头都失去的了。但是这个到底我们是有这样的去学习它啊，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之后啊，我说我早晚要来做一下了，要静坐一下等等，那都会有一些帮助的啦，都会有些帮助。这样都要渐渐的，这个法义就渐渐的哦，原来他是在说什么哦，渐渐的在三心，我也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我也比较用得上了。这个都是在修定的前方便了，都是止观的前方便了。所以这些都不要忽略掉它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学佛法的话，我们这样的，刚才我们讲的说，诶，是不是过得非常充实？诶，就会咯，会渐渐的。因为我们会知道一个方向啊，我常说的做的 刚开始做的好不好都不要论它了。我们先了解有这个方向啊，我知道了这个方法，知道这个方向之后，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练习了。有人用得好，他我们不用太羡慕他了。他用得好，他是他之前他就有这样。而我用得不好，我也不用太懊恼了。没什么好懊恼，不用说不太懊恼，没什么好懊恼的，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了。就是我以前没用功啊，我以前没有这个方向，以前不单单是这一生啊，往昔生中就是这样，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学它，所以当然就是这样了。那学不好，现在我学不好，我非常庆幸，我自己常这样啊，我非常庆幸，我现在这样的程度，我能够学到这样的法，哎，好好学，好好学。学得好，那是他本来就如是因如是果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随喜啊，随喜别人，因为不会不公平的啦，不会不公平。人家这份强，他有他的强的理由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强的地方，是吗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啦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。所以我们只要是依着佛法在我们的身上，那就好了。那个也不能够急，什么导师也常讲说慢慢慢慢的，都不能够急的，没办法急。但是我们是渐渐的，是吧？渐渐就是只问根源，是吗？因为如是因就必然如是果了。这个要相信佛法，这个真的要相信佛法，就是如是因如是果。那至于什么时候成，那就要有因缘。我们下了多少功夫，它就自然，自然就有它的果出现出来。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出来，那个因缘是，就是因缘果报呢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。但是我们要相信，如是因就如是果咯，是吧？那还只是世间正见，世间正见。有成佛之道，是吗？世间正见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。这些我们如果说学着佛法之后，最最重要的，尤其我们像在学大乘法或在学升观广行，第一个要先成就这个对于世间正见的肯定。我们说谈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就在谈说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。因缘所成法最基本的就是世间正见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等等的啦。出世间正见就是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。我们说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啦。什么？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说明。这样子，我们什么叫因缘所成法？最根本的就是世间正见了。世间正见，只是出世间正见也是不离开世间正见的，只是不执取它，还是有善有恶。但是善恶它是因缘所成法，它是空即现，不执取它，但是还是有善有恶，但是超越它，超越它不是破坏它咯，还是要有善有恶，还是要行善呢、啊？但是能够超越，那就要出世间正见，一切法空。无我无我所，这才能够超越它，但是没有破坏它，没有破坏它就是世间正见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、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佛、我对佛法、那个义理了解的非常越来越深刻了、那个怎么样，先问问，要问问自己，我对于的世间正见有没有更肯定，我对于要行善的这部分有没有更确定？但是更确定之下不一定是直取，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它。我们以前这个好的，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很肯定它，就在那边直取了。那佛法呢是要更肯定它，有善有恶是要更肯定它。但是更肯定之下是更不执取它，这一点就是我们常跟大家一起共勉的了。所以对于一切法空即现，我们要起最极恭敬。我们说什么叫做我们说刚才也这样说了，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是缘起法 啊，是一切不是自由自成的，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，不是自由自成的，所以它是无自性，所以它就是空。嗯，哎，讲得很顺是吧？但是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指向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说，哎，它也让我比较没有烦恼啊，它也让我比较不执取啊。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这样而已啊，如果这样而已的话，哇，那太可惜了。我的甚深意哦，我们如果以为就是这样而已啊、哦，那太可惜了。它是让能够让我们出世间的呢，它是能够让我们去顺向涅槃空寂性的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太快的说，哎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了解只在现阶段这样的了解，它让我比较不执取，它也是现阶段只是这样。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了，我们要一直这样一次一次的深刻去理解它，因为它能够指向实相啊，不二法门，无相空寂性。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看到深不可测，但是那深不可测我们不会害怕了。我们去悬崖旁边看看悬崖会害怕是吗？至少我会害怕了，是吗？我在悬崖看下去，尤其没有护栏啊，要走到旁边，我们就有点害怕，是吗？这样的高度，我们就害怕。但是涅槃那个空寂性，那深不可测，不会害怕，因为我们至少学导师觉得，他是从缘起向上观察，缘起向。不离开缘起相观察的缘起性，缘起性就是空寂性，所以那不会害怕，只是让我们越欢喜。原来哦，这个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。那个渐渐我们就会去哦，就知道这个方向，去观察它。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但是会看到深不可测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世间的一切的科学哲学，一切的宗教，世间的神学的那个就是神教方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底了，可以看到它的底。就像我们说那个叫最高的天啊，非想非想出天，我们叫做有顶天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一切一切的那个都是迷宫，建构的大象那个迷宫。迷宫里面的它到底是怎么建构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方便智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佛法的智慧就让我可以离开迷宫，看迷宫，可以离开迷宫看迷宫啊，整个哦，原来因为三界、啊、就知道了。那佛法的甚深意就可以让我观察到这一点，在文会就可以看到这一点。那佛法不就是？就至少在我们的闻慧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观察到了。因为我们没有离开一切法相观察法性，没有离开缘起法相观察缘起法性。诶，包括导师的著作不是有中观兼论吗？甚深意在观察它。其实导师的一切著作都是依着甚深意来观察了一切法相。包括我说到了我们说的这个佛法概论，我们说到也是依着甚深意，就三层共空的这一点来说，是吗？三乘共法嘛，包括我们的第十九章，他也是在说到大圣不共法，他也是说到初级大圣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佛法概论可以说就是依着如果再配合的第十九章，可以讲就是第十九章是大圣行，真正的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在第十九章，只是在这里那分量不太多啦。分量不太多，因为主要是三乘共法，但是老师也是依着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，是吗？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，就初期大圣的行解，泛化之极殷甚，是吗？诶，那个初期大圣之行解就是第十九章。如果是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，就是其他章了，这些就是立本于。就是根本佛教之淳朴，就是三乘共法这一部分。所以如果依着这样在那来学佛法的时候，那就会真正觉得充实了。完全会有另外一个观点来观察。来观察我们的身心，来 来依着这样来去处事处人，就是处事人事啊，渐渐的啊，就依着我们这边出发，我们就会渐渐的哦，知道哦，原来佛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门道了，门道真正的地方共世间的到底在哪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，我们渐渐觉得就会看到希望，看到希望，会看到目标，也看到希望。我们世间，我们说这在人生规划，我们都有近程、中程、远程，是吗？近程、中程、远程的规划。但是如果在世间最远程的规划就是这一生。你如果说我有规划到来生，人家说你这个做白日梦是吗？会说做白日梦。我们是一般世间的人规划到这一生，如果说他这一生都完全规划的，他都已经他规划到这一生，他就觉得非常充实了，他就可以这一生就走得非常充实。如果我们学佛，如果真的依着佛法来看，我们不单单是看到这一生哦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未来生哦。可以看到，哎，我这一生我的规划可以规划到下一生哦，是可以哦，可以规划到下一生啊，不单单下一生哦，我这一生下一生，我们说如果大圣来讲是尽未来去学佛是吗？这个啊，我的目标就可以确定了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充实感，整个的方向感抓住的时候，那对于我们人生啊，那是。哦，非常充实的。我们说要幸福美满，那就在那边产生出来了。整个的方向感，如果抓得稳的时候，那就任何的事情就有意义的。任何做的事情就有意义，什么意义？就是往那个方向前进了。就像世间人，他在创业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事业，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事业的目标，他的价值在哪里。他做的任何一件小事情，对他而言都是大有意义的。他解决了一点一点的小问题，对他而言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因为他的那些解决那小问题，就跟他的什么大事业是大有关系的。他改善了，他成就了一点小善的，对他而言也是大有意义的，因为他是跟他的那个什么。他的那企业，他说那些企业还没有成熟，什么影子都还没有看到，但是他就知道了，对他而言就很大的意义在了。所以我们只要目标确定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一个微笑，我帮助到他，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意义，因为这些是什么？成佛的资粮。我们说我们要行十善，我们如果只看到这样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说跟大圣三心相应来行十善，那不一样咯，那是菩萨道，菩萨的资粮，成佛的资粮。所以这一点我们都要放在心里了，时常去观察它，然后去确立我们的目标。目标一确定的时候，目标越远大，这样的话我们所行的任何一点的小善，我们在我们而言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意义。但我们行起来就不一样咯，行起来就不一样。这点是我们新的学期刚开始嘛，这一点再跟大家一起共勉，再说一次是跟大家共勉的啦，一起学。其实跟大家共勉的这些，我们是可以说是时常有因缘就要提一下啦，有因缘就要提一下。所以可能大家也听过了，可能也听到很熟了，可能我要讲下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知道了。不过是这样啦，我想还是一样的齁，就是提一次，提了一次，我们就再兴起一次，兴起一次我们就要更深刻的了齁，更深刻。好，我们上一次了齁，上一次最后一堂课我们是说到第四章嘛齁，我们只是说那时候跟大纲跟大家说明一下了齁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直接来看本文的内文。这一章是在谈到友情与友情的分析，是吗？友情的分析，友情是指谁啊？友情就是指我们自己，就是友情，是吗？不要理，所以这个就在谈我们了，在谈我们自己。第四章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了。 我们说我们怎么观察？啊，我们常会听到，师父我都知道，但是怎么观察？怎么观察？我们要知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什么？那在第四章就特别提到了，有情以有情的分析了。有情就是不要离开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就是有情嘛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先谈到有情的分析。有情的分析，就是有情到底是什么的。好，这个三处观，先谈到三处观呢，三处观。佛法以有情为本，有情为本，这就是第三章谈的是吗？所以既然是以有情为本，那就应该认识有情到底是什么，有情是什么，是吧？有情为本，在第三章谈到有情为本，但是第三章没有详细说明有情它本身，这个有情本身到底是什么，这就要来谈到，这就这一章就要特别提到了。而佛常用三处观去观察有情，就是分别有情的真相，就是有情的分析，就是用三处观来去观察有情是什么，就是有情到底是什么。佛陀就用三处观来去观察有情到底是什么了。在这一段我把它分成结前章、起本章了，因为导师在这一，就是佛法概论，它是就是一本书，整本书，所以每一章跟每一章之间呢，都有它的相关性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把它这个一个小科判，就是这个结前章，就是有佛法以有情为本，这个它就是第三章说的了。那这基本上就说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三处观呢，就是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这一章就要说明的就是这一部分了。对于导师，佛陀是用三处观，但是老师先说明一下，但是有情就是有情的分别观察，三处观来分别观察，怎么去观察它？导师在这里先特别提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，就是要从有情的流转相续中，还有身心的相依当中去考察它，去观察它。三处观都是这样咯，三处观就是应处界啦，应处界都是要什么？都是要从流转相续、身心相依当中去考察它。不可以做禁止的孤立的机械分析啊，机械分析就相对于有机械，就是相对于就是底下说的有情是什么有机的活动者了，有机的活动者，所以不能够说是机械的分析，它是要有机的分析的，不能无机的分析，它是要有机的分析，是有情嘛，是吧？所以有情是有机的活动者了，如果作为禁止的孤立的去考察，就会发生错误，就会误解佛陀观察的深意了。关于这一点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。我们来看注脚四了，注脚四。找第一个了哈，关于有情的分别观察，要从有情的流转相续、身心相依当中去考察。这一点参考注附录一了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，引了几段老师的文啊，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堂课当中做说明，但是这个附录呢，各位有下个有时间欢喜的，精神好一点，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去看看它，如果看得不太清楚也没有关系，就放下，暂时先放下它。我们也可以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下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各位如果有问题，可以我们再对那一部分再做讨论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基本上这个就是在参考附录一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本文这个地方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说到不能够作为禁止孤立的机械分析，而且要用流转相续，要身心相依去考察。这个是相对的来说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做禁止的，那就要什么流转相续，流转相续。 我们如果做孤立的分析，就要做到什么？就是身心相依了，身心相依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说流转相续跟身心相依的话，如果我们说一切一切的缘起法，它存在哪里？存在在什么？时间空间是吗？我们也常看到老师会说到和合相续是吗？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做观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和合，如果说以这一句话，和合是指什么？和合是流转相续还是身心相依啊？有身心相依是吗？和合的内容是身心相依了，那相续就流转相续了。所以如果相对来说，就是流转相续，那就无常相续了。无常相续，那就在时间做观察了。身心相依，那就是和合，那就是在什么？那相对来说，在空间呢？空间就是同空间，就是同时的那个同时，就是这个时候在彼此之间的观察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身心相依，就和合，就是观察它。但这只是相对分析了，我们相对的说明。我们说到刹那有没有前后相？刹那还是有前后相，是吧？最短时间还是有前后相了，所以我们说同时它也是没有离开意识了，只是说它的特相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说应处界的观察，应处界的分析，有情的分析，它主要是重视在就身心相依的观察，身心相依的观察。如果作为静止的孤立的观察，它可能就是会发生错误，就会有那个自信见出来了。因为我们的自信见就是离开，就是我们的自信见就是直接观察它，直接观察它就直接就直感，就直觉，直觉啊，那个直觉就离开时空做观察了，所以难免就是跟我们自信见相应的做观察，所以不能够依着静止而孤立的去观察它，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它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我们看就是还是看注脚四的，我们刚才第二个引文来看一下了。这个还是指前面的了，前面就在第三章说到的了，不是在本章了，这一章的底下要说到的了。这个就是互相，这个为什么先放在这里呢？要放在这里，就是在说，我们到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可以再跟这个地方做连结了，做连结。所以有情为身心的和合相续者了，和合相续者。所以，但是又不落入是顺势者的断见呢？断见它就与这一生死掉就都没有了啦，那不会都是这样了，因为从念念无常的相续当中，辗转相依，没有独存自体中无我无我所，这个就是你看到念念无常的相续，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这一段前面这个文的，就是流转相续当中了。那至于辗转相依的没有独存的自体当中，就是。是什么？身心相依了，身心相依当中，所以这就是身心的和合相续当中了，是无我无我所，和肯定有情为假名的存在了啊。所以不离应处界，也不就是应处界，能够成立生死的系缚与解脱了。这里也是在说，我们有在我们这一章后面提到这一部分，我们还可以更了解我们前面这一段文啊，这一句话。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老师的著作，应该要这样咯，这样来看，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去看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导师的文字审美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去一再一再的去复习它，然后温故知新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把一个大善知识请到家里， 你晚上十二点睡不着觉，你晚上十二点睡不着觉，赶快就可以请出大善知识的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咯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对这个导师的文字它之间呢，我们要了解，这样的话我们才会一次一次的看到导师要表达的，我们就会更深刻的理解它了。所以我们上课如果这一份讲义，我们要比较有耐心呢，要耐心看。那之后我也常说了，虽然会有文脉会有切断，有时候甚至有时候连我可能我就切得不够善巧，应该不应该切的我把它切了，不应该要切我没有切到，是吗？这种人切对的，他还是会文脉有时候温气啊，有时候会阻断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初学者还是要先耐心看了，把它看到内容里面去了啊，这样的话各位以后再回去导师的著作再去看的话，就会看到东西了啦，我们就会更清楚。至于附录一，希望各位有印的时候去看一下它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分到下一页了。这一三处观就是印五蕴六处六界观了，就三处观。这一部分我想，因为这是导师跟阿含经有关系的嘛，我们翻回上一页，注脚三。你知道导师说佛常用三处观去观察有情是吗？分别有情的真相，我就引了一杂含的四十二间了。而且世尊告诸比丘有七处善，三种观义。什么叫七处善呢？你看了接下来说，尽以此法得漏尽哦，就能够这样得漏尽了。漏就是烦恼，就能够得漏尽了。得漏尽就心解脱、慧解脱了哦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印处界这个三处观念，要先熟悉佛陀到底怎么去说印处界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云何比丘七处善。什么叫七处善呢？七处善就是如实知色、色即色灭、色灭道即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如实知。各位，那个七有没有看？就是这个七个了。我上面没有标好，但是那就七，哪七个啊？就是色、色即、色灭、色灭道即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这个就七个。前四个，各位，前四个就是苦集灭道嘛，色就是苦啊，色就是果了是吗？那是苦，即色即，那就即，色灭那是灭。色灭道即那是道，那是苦集灭道。我们叫色，那是苦是吗？苦集灭道那苦，但是那苦，佛陀怎么去说苦呢？说生死苦，为什么叫生死苦呢？佛陀是依着什么？无常故苦，依着是无常，所以它是苦。是以后接下来说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那色味呢？色味，在佛法当中，我们没有否定相对的乐啊，所以有苦受，也有乐受，什么有苦受，也有乐受啊。色不单色，我们说那个色法，色法就是色声香味触的这个了。这个色蕴啊，色蕴，这个色蕴就包括你不知道是色声香味触是吧？就五欲，那五欲还是有那个会让我们乐的是吧？所以那是色味。色味我们要知道它的过患了，我们不要迷恋在它当中了，就好像是刀头蜜是吗？你吃了蜜之后，你那马上就伤风割舌了。所以色味我们要色，要知道患，它有它的过患，我们就要去理，要去理它。这就是七处善了，要如实知。至于三种观义，那三种观义呢，就是观察什么呢？蕴、 戒入，有关，有这个就三个了。印戒入就是印出戒是吗？入就是处了，入就是处。所以这是三种观音。各位会想，为什么这经典是七处善啊，三种观音，而导师为什么三处观？为什么导师用三处观？那没有问题啦，三处观就好像我们说四念处是吗？四念处就是三个地方啦，三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观察用这个三个，就是四念处，就是我们要有四个地方我们要去做观察的，就是身受心法是吗？那这以上导师用了三处观的，这三处观也是说用三个面向来去观察它了，就是用运、处、界这个三个面向来去观察它。好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看本文了哈，就翻到下一页了。接下来就要详细的说明哦，详细说明，当然也是在这一段的详细说明了。在底下会更详细说明了，就是先说明印处界它的不同。印处界的分别观察是从不同的立场去分别，看到有情的各个侧面，就各个面向。至于是什么不同的立场呢？什么不同的侧面呢？就是底下要说到的了，就是运观。运观就是五运观哦，运观它是详于心理的分析，因为运五运是哪五运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吗？后四运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它是都属于什么心理的了？所以，运观它就详于心理的分析。这一处观呢，就是六处，就是六根呐、啊，六根。它是详于生理的分析。为什么说详于生理的分析啊？六根是哪六根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吗？前五根是生理的，前五根是生理的。只有意根，第六根意根是心理的，是吗？所以处观呢，它是详于生理的分析的。至于界观，相于物理的分析。为什么界观相于物理的分析？这边的界观呢，就是六界啦。六界观是哪六界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四，是吗？空就是那空间呢。所以前五界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那都是属于物理的了。而至于只有什么四，是啊，心理，所以界观是属于相于物理的分析。这样我们说到那个处观，前五根为什么是前五根？也是属于物理的了，也是属于色法了，也是属于色法。但是为什么前五根它导致在这边说到是生理的，而界观呢，地水火风空，导致把它说于是物理的分析？同样它都是色法，都是色法，为什么五根叫做生理的，而那个地水火风空呢叫做物理的？差别到底在哪里？因为前五根虽然是色法，但是它是什么净色根。净色根若以现在的医学名词，就是神经。眼根就是眼神经，我们说净色根呢、啊，眼根那净色根，如果以现在来说明，就是眼神经。眼神经跟那眼球不一样喽。眼球可以来讲，就是它的什么？我们有净色根，还有浮尘根是吗？浮尘根呢、啊，或者叫做浮根尘是吗？那比较就是肉团了、啊，肉团。所以前五根那建设根，它就属于生理，它就跟什么？跟心理更接近的啦，就跟意根，意根就是心精神作用是吗？所以前五根它虽然是物，虽然是色法，但是它是跟心理是更接近、更相应的、更相应。 但是你说我那个肉团，我说眼球我去刺会不会痛啊？还是痛啊，是吧？它还是跟心理有关系啦，但是因为还是在身呢，身心是不离的，但是相对来说，神经是跟心理是更相应的了。五根跟一根之间，那底下我会再做说明啦，就是所以老师用的生理。那至于我们身上的地水火风，你去碰一下还是在痛，是吗？但是至少地水火风它是更跟物理，就是比较脱离了，它是它因为是一切物质的根本元素，所以叫地水火风，就是比较讲以物理的分析了。这些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哦。我们说，哎，四大不调是吗？四大不调，那当然是跟我们，它也是属于我们的身。而生，但在生的当中呢，有那个，如果说眼五根，那又不一样喽。因为五根它可以取境界哦，可以去取境界的，是吧？我们要密护根门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就是那没有密护根门，这五欲就是一直在干扰我们。我们实际上在舔那个刀头蜜，是吗？随时就受伤害，一时的快乐，等一下又要受伤害，都在这边呢。所以那个关于这些，我们都要。他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哦，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理论，没有，它跟我们身心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。所以关于什么叫心理的，什么叫生理的，什么叫物理的，地水火风之间它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哎，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来。这样的话以后我们说什么叫四大不调，我们都会理解的清楚来。它在佛法的位阶我们怎么去观察它，我们都可以理解非常清楚的。它应该在什么位阶，这一点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。我们不要说，哎，这个我都知道，千千万万，各位，我还是在来提醒各位一点。我们千万不要说印住界我都了解清清楚楚来，我都以前都知道了。哎，各位，如果各位用这样的心情来听法，你只能够听到你以前所听到的，因为你一听就，哎，我知道，要这样。各位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咯。如果来这里上一堂课，哎，在这里上课，哎，我都知道。这样的话我所说出来就是我以前知道的，我没有办法在这一堂的课我们一起共修过程当中，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再更增上。有几个方式，就是我更确定它，我更熟悉它，这都是增上哦。我更确定它，我更熟悉它，我更尊重它，更恭敬它，更好药，诶，这都是一种增上了。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说，哎，我都知道啊，什么叫心理、生理的、物理啊？我还没有上课之前，我以前都看过了啊。如果只是只以这样的话来上这一堂课，也只以听到你以前听到的，没有办法在很难在这个地方再增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更恭敬。好，我再听一次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你我啊，都会在这个地方，哎。一次比一次更明白他，更明白他，对他更有信心，更亲切的，他就更能够去指导我们。而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来指导一下了。我们心情很好，他也来指导我们，让我们不会乐不思蜀，忘了自己是谁，也不会这样。各位不要以为这样很无趣哦，哎，这样的话我快乐也没有，是吗？我都没有去感觉到酸甜苦辣。各位，跟各位保证，绝对不会，你会更去品尝，会更能够品尝它，更能够去品尝，因为那个染着力，让我们那个哈染着力，虽然它让我们很，让我们在以前我们在那个因为染着力，让我们刺激是吧？啊，越刺激它就越。所以要越刺激它，所以那个流行一段时间就要退流行，要更加强它。而且在染着当中齁，那个的纠结就是让我们就是在那边腻，就是脱不了身的那一部分。久而久之我们就是去在做，我们就是那一种爱恨交集的那一种感受。喜欢它又那个的，我们的那我想各位 以前都有这种感受，但是我们依着佛来看到那个执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反而能够脱离它，那个苦乐或者是我们的烦恼来说，我们比较能够面对它，比较能够接受它，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现在的样子，我现在的程度，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它。接受它是什么叫做比较能够接受它？现在世间的什么智商的事，为什么叫做比较能够接受它？真正能够比较接受它，一定要怎么样？看到它是可以改善的，才有可能真正的接受它。而且真正的要改善它，要看到一则佛法来，真正看到它可以改善的，因为它是无自性，它是因缘所生嘛，它是没有实在性，它是可以改善的。一定要看到这一点，才有可能打从内心的接受它，否则不可能。各位不要以为，不要误会说我现在已经接受，没有，我是相信这样，因为看到这个的可能性。否则以前的一切都是在都是在对抗它。但是世间都在说，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去观察它，那些说说而已。包括啊，心理学家他碰到大难的时候，他也是没有办法。他跟做太多太多的那个吸收太多太多的苦水，他自己本身他也受不了，是吧？所以他还是要再去发现。所以没有真正的看到，依着佛法来去观察他，那没办法，永远是没完没了的啊！哪一天就发现一下，他又会来啊！定修的好，因为就在平常的时候，他又来，所以还是要正见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先从他到底在说什么？具体事项要先了解他，我们才有可能依着这个具体事项去观察他的缘起法。我们说我要观察，我们要是对着具体的法来做观察，对具体的身心来做观察。我们具体的身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观察他？我们说我们千万要说我都知道，没有那么清楚了解他，我们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了解他呢。所以我们当然会一次一次的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欠观察，千万不要这样说。我们观察久了，再来回头看这些文章，反正文章之后文字看的时候，这就是观察。这样的来回还有的观察，我们观察之后，我们就会比较具体的知道。那比较具体的知道，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观察这言文字，言文字它就更能够指导我们看到更深细的。原来导师在说这个到底是说什么？什么叫做心理的分析？什么叫做生理的分析？什么叫做物理的分析？如果我们的对于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的心理、生理还有物理，我们观察的越详细，我们看到这句话，我们就会更深刻的知道它了。然后再看到其他的其他文字啊，然后就是这样的，反复的解心哦，这样的话。我们就会真正的依着佛法来调教我们，否则不太容易。好，依不同的立场而观察有情自体，不同的立场就是运观它就重视在心理，触观就重视在生理，界观就重视在物理。不同的面向就成立了这三个关门了，但是三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，它是相依相成的这个尤其在我们底下说到应处界的时候，我们才去观察它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尤其在应跟处之间的去观察。导师在这里的说明，导师在做这样的分析的时候，我常说了，导师是依着身观来去做分析它。在这里底下可能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恭敬，特别特别小心，因为这一部分是我们常听到的应处界，是吗？各位去 去禅修也是在这观察印度界的，观察无蕴等等的，是吗？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很熟悉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恭敬的来去我们来闻思这一段这一章了，特别是不是截然不同，蕴跟处之间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它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